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雨蝶。他在国际上和郎朗、李云迪并称为中国钢琴时代的领军人物，是唯一包揽世界三大钢琴比赛奖杯的女性钢琴家，也是2025年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唯一华人评委。今年2月16日，钢琴家陈萨将在悉尼歌剧院举办钢琴独奏会，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也了解到您和悉尼呢有着不解之缘。在2016年的时候，您就曾经担任过悉尼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审委员，并且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那在我们今天的采访开始之前，我先对大家做一个有关于您的简单的介绍。热爱古典乐的大家呢，其实都很期待马上的这场音乐会。很多人也许都听过选手的音乐会，但是没有听过评委的现场演奏。这次您给悉尼的大家都带来了些什么呢？
对，说到这个不解之缘，我本来是会觉得这个词是有一点让我应接不暇，但是仔细想来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可能从特别小的时候第一次出国是跟着一个少年的演奏组团这样的去的第一个国外的国家演出，就当时是去澳大利亚，然后在悉尼都参加了我的第一次海外的演出。然后我非常记得当时是弹的门德尔松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然后玩的也特别开心。记得当时去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空气也非常的透明。那的确也是2016年的时候，我也是刚刚其实是进入到被邀请做大赛的评审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角色。然后当时也是在悉尼度过了不短的时间，因为比赛差不多也有2-3周的样子有很多难忘的瞬间，无论是音乐和精神上的，还是人文，还有地方给我的一个感觉。那这一次呢，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我这次来亲自由我自己来给大家再次的带来一个完整的独奏会的一套曲目。那这一次的曲目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一个是老柴，就是 Tchaikovsky 的四季 Seasons 那么下半场呢是那个李斯特的 B 小调奏鸣曲，是他的晚期的一部作品，都是挺大部头的。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可能 Tchaikovsky 的这个 Seasons 它是分成12个月每一个月都书写着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和幻想。然后下半场呢，可能更多的我觉得是在精神甚至是宗教领域上的一种故事性和非常有即视感的冲突和戏剧。我很期待这一次给大家带来。
我觉得其实选择柴可夫斯基的这12首钢琴短曲连缀而成的四季很适合当下，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说它一共有不同的篇章。那从开篇的一月壁炉边一种细腻温暖的感觉，到非常出名的六月船歌的一种浪漫的感觉，再到12月圣诞节的欢快，其实就带我们送别旧的一年，迎来新的2025。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去聆听并且享受，并且在心中在古典音乐的氛围中迎接新的一年的一次好机会。您在弹奏的时候心境随之流动的话，脑海中会浮现出的记忆是什么？
确实我觉得它是12个月的一种心情和情绪的一个记录当然在我的这种灵感来源里面可能是综合的，有一些是来自于小时候的，也许我第一次收到我的一个好朋友给我的礼物，然后是一本非常沉甸甸的很厚的俄罗斯的油画集。我觉得在这一些音乐里面有很多的画面感， 跟那个里面我所看到当时包括触感就 触摸到那样的一种幽默感 的一些感受是相通的。那也跟我的成长经历，比如说啊，有我自己去就是一个人只身去到英国留学，在那个时候背井离乡，当然没那么惨，其实我当时是非常 enjoy 那个那样的一种独立和新鲜的生活，但是他也还是会有一种思乡的情绪吧，就是想家的一种感受。当然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样的一个感受提炼出来，其实是一种我觉得作为每一个搞艺术的人他可能都会有一种对孤独的一种迷恋和依赖感啊。那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在老柴的音乐里也有很多的描述描写啊，在音乐的这种描绘啊。那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有很多，我觉得其实觉得这套作品他写的是非常古典的。我几乎是在学习和练他们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他的这种就是古典的东西大于所谓我们也许在他的交响乐里面听到的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浪漫戏剧性。所以我觉得应该说他是既精致又浪漫的一套作品。对，所以当然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虽然在钢琴上并不是那么的钢琴化，这个就是一方面来讲并不是那么的 pianistic， 但是第二你会联想到很多，比如说他的那个他的一些配器，一些非常乐队化的一种思维所以也是蛮有趣的。那我觉得所有的这一些情绪把它组合在一起，其实是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对于美好和难忘的一些时刻的一种集合会是很好的体验，起码对我自己也是这样
您刚刚提到说在这样美好的体验里面有一种古典的东西，是不是一种古典特有的美呢？然后您也提到了说里面有一种比较细腻的孤独，我也知道您曾经聊到过说孤独其实您觉得是您自己个人生活中的一种必需品，您觉得这种古典美是不是和孤独感牢牢结合在一块儿的呢？
我觉得是一定是的，但是也更开阔的一些的去说这个关于孤独的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搞音乐或者是学习演奏任何的或者是任何一个艺术门类，你都是需要有一个这种独自的空间很多的时候是在独自的空间里的。那这个空间里有什么呢？就是有你自己，然后在寻找着所有的这些不同的作曲家和先我们之前的这一些艺术家们的这种精神之旅，好像是步着他们的一个后尘再去寻找他们当时的一些记忆，然后同时跟自己的一种精神状态和现有的一种经历来产生共鸣和碰撞。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孤独其实它也是很丰富的，也是必须的，它并不是一种情绪化的或者是一种完全passive 的一种东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必须的一种状态。对，
我能够特别感受到您说的这种孤独并不是浮于表面的一种情绪，相反它有可能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那种能量在我们体内。这次我们刚刚我们刚刚一直在聊老柴的四季嘛，但是在下半场的时候您会选择为观众们带来李斯特的 B 小调奏鸣曲。李斯特的 B 小调奏鸣曲和老柴的四季在结构和曲风上是感觉比较不一样的。您在选曲搭配上的这个设计能不能聊聊您的思路呢？
其实李斯特的这个奏鸣曲我觉得应该说最直接和最 strong 的这个 connection 是在我去年的时候年中或者就是五月和八月的时候我去录制了这个作品，然后与这个作品一起出了专辑的 大家也可以是在 Apple Music 上面去 search， 嗯，可以欣赏。就是这一个专辑里面还包括了舒曼的《Kreisleana》《克莱斯勒偶记》，和他的早期作品是这个叫花纹，Arabesque。所以我因为录制了这个专辑以后，所以我的精力和演出的一些分配就一定是会有他的一个存在的。事实上我在10年前我也巡演过这一个作品，那这一次把它再拿回来弹的时候，肯定有很多的东西，甚至是在录音和录音完了以后，我也有很多不同的心得体会，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包罗万象，它的这个维度非常之多维，非常之多维，然后尤其是在虽然他描述的很多的东西是可以被语言描述出来的，比如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天与地，天堂与地狱的，还有魔鬼与天使的这种对话，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如果是放在一个实操层面 practically speaking， 就是你在演奏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把握一个它的幻想性啊和的一个宏伟的这个结构感的这个是并存的，那如何的去把握他们的分寸，我觉得这所有的东西都让这首作品和我跟这首作品的这一个关系和我着迷的程度就是也都一直是处于一个上升状态。对，所以就是把它放在了我24年的基本上是巡演曲目之一。那么我是在上半年的时候的上半场我是巡演的是那个舒曼的那两首作品，在下半年的时候我换了柴可夫斯基，当然柴可夫斯基如果是要把他来和 List 的这一首 B minor sonata 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最明显的两个各自的空间和特征就是老柴这一套作品是人间的冷暖那四季，但是List 这个东西就是比较精神化，有很多的东西是超然和超于时间的一种感觉。对，
我好喜欢这个比喻啊，我也可以从你的描述中感受到，可能平时你也会比较喜欢幻想，会觉得幻想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生活的部分。
对，
平时是一个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人。
是的，是的，我觉得想象力丰富倒是就是从我小时候就开始，我自己也发现我是这样，我经常会有一种场景式的幻想，我会幻想一种故事性和场景性，甚至是有一种 theatrical 的一种感觉，就挺逗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幻想的确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功能，因为它会把我们带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是的，就像音乐可以把我们带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
很多时候您其实都是唯一一位华人的获奖者，比如说在1996年英国利兹钢琴大赛上，您是该项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也是第一位华人获奖者，同时呢您也是唯一包揽世界三大钢琴比赛奖杯的女性钢琴家，也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唯一华人评委，当然你也会在日本啊世界各地演出。在这么多的海外场合，如果我们说从足艺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华人的文化背景有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比如说您出生在重庆，您受到的家庭氛围的影响，好的或者坏的，会有这份影响吗？
我并没有特别主观的有这一个意识。刚才是说到肖邦的评委，我是21和25年的这两届的唯一的华人评委，我就稍微做一个补充。然后从我的这个成长经历来讲，就是其实我觉得也许我经历了一个时期，那个时期可能是我小的时候刚刚出国去，无论是参赛还是留学还是演出，那么 在那个时期，其实中国的小的音乐家们非常有天赋和天才的，是刚刚在国际上好像有一个崭露头角的势头。我觉得那一个时期应该是我现在看回去能感受到的。然后从那个之后就慢慢的，我觉得作为华人或者甚至是亚裔的音乐家们的这一个就是如春笋一般的这种频频出现，包括有韩国的音乐家们都是非常优秀，那现在都变成挺非常强的一个支，就是一个艺术支流，我觉得艺术家的这个支流。同时呢，我也觉得就是音乐和艺术这一个东西，它是携带着很多的文化和历史的。所以它的这个东西，就像比如说我们非常尊敬的小泽征尔指挥，他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就是起步，对于西方音乐这个的一个介入，起步的时间的确是非常后面的，就是非常非常晚的。对于他们比如说从几百年前开始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发展，从 baroque 到古典到浪漫派，然后再发展，他们是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经历的体系。那么我们要在非常有限的生命时间里面去介入，所以其实是还是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学习和积累，这个也是一定的。然后最后我是觉得作为一个我经常是觉得东方人或者说中国人就是有一种 nature， 这个 nature 的特质就是可以有帮助于我们在艺术里的一些寻找和去说一句玄学的话，就是叫开天眼，你知道，就是你比如说西方人他可能会有一个宗教的历史，但是东方人可能会有那种开悟的一个与生俱来的那种特质或者说潜能，我不知道，就是你去 search 人和天地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一些东西其实和我们与艺术和艺术存在的一个方式是可能会有接轨的是一样的。对，所以就是大概是这三个层面吧。
也就是其实在您身上的一些文化色彩也有助于您对其他国家作曲家的作品有一些自己独到的个人的理解。
我觉得是的，对，除了我们不断的去接近不同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和他的一个人文背景以外，其实音乐它到后来你是如何加入到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一个个人化的部分，一个 personal 的 style， 我觉得这个是讲起来会比较复杂，而且就是可能会讲不清楚，但是有那么一种东西，它其实是帮助你去融会贯通所有人类的精神特质和你去有同理心的很多的理解。对，我大概是这样看的。
刚刚您聊到 personal style， 其实很多的听众都形容您演奏时候的个人风格是较为中性化的，我其实非常能够理解这样子的形容，因为钢琴弹奏的时候它不会性别区分那么样明显，而就是您身上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一些女性力量和阳刚之气相结合的时候，您就可收缩可放松可张可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容，中性风。您的音乐风格和个人性格成长经历应该也是息息相关的吧。
对，我觉得可能也有天性的成分吧，就因为我爸妈他们，其实首先是我爸爸他就是把我当成儿子一样的在养，总在很小的时候会给我一些就是规则性的东西，就比如说他让我要完成今天或者这一周的一个什么样的任务曲子或者是什么背下来或者是怎么样的演奏，只要完成好了，其他的所有的时间是我自己可以分，就是可以安排可以疯玩或者 do whatever you want， 你懂啊，就是他给我这样的一种其实是比较直的 straightforward 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思维。所以对于我来说，包括像我爸也经常小时候跟我讲，就是他不相信眼泪。这句话虽然是稍微有一点军阀，但是呢，但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哭是没有用的，对吧？所以你就是要想办法，想解决的方法。所以也许是这一些东西耳濡目染吧，我觉得我自己性格里面不是一个那种太柔弱的这样的一个性格，虽然我是很敏感的，对吧？我觉得我是有一个很敏感的内心。同时呢，我也觉得就是其实我们从小都谈接触这一些伟大的作品，无论是小的作品还是一个大部头的这种史诗大作，它其实都是对你的一种内心也好，或者你感受的一个幅度和空间感等等，所有的一切它都是被塑造的一个过程。所以可以说我是中性的，我完全非常感谢这样的一种评价。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作品要你是什么，你就可以变成什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刚刚您提说自己有时候性格直来直去的，其实有很多很爱你的听众就形容你在弹的有些乐句上面也是直来直去的，非常的大胆
啊。Good，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您父亲小时候也会让您就是遇到了困难要迎面而上，要忍下去，这是不是也有助于您忍受弹琴？比如说有时候我听到您之前有聊过说多的时候一天弹七八个小时甚至更久，平均下来除了日常生活以及举办演唱会等等录制曲目等等，平均下来每天大概会练琴三个小时，是这样子吗？
哦，对，这个绝对是有一个练习练琴的一个基础保证的，就是从小到大可能一开始练琴的时间不会太多每天，然后逐渐的增多，因为你慢慢的弹的曲子更难，然后直到了参加比赛的年龄，那么你要准备一大套的曲目也是需要练琴时间的，也直到后来开始准备同期比如说好几套不同的作品，有独奏的、室内乐的，还有协奏曲，那你的确你把他们过一遍就其实是已经可能两个多小时或者甚至三个小时了，所以你可能只能是穿插的这么去练。在准备比赛的一些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有过七八个小时这样的，而且我相信放在现在的更年轻的一代的这个钢琴家们，这个完全不算什么，就是这个是家常便饭，也是必须，因为他就是需要有这么多的付出。那当然到现在就是你需要还就有的时候是在路上，有的时候去处理其他的事情，还有演出等等，那可能保证平均下来是三个小时吧。对，
我小时候也练琴，但大多数是被我妈逼着练琴，然后那个时候做完了作业坐在房间里面练琴，练着练着我一会儿开小差了，然后我妈在外面听到说哎没声音了，然后进来把我逮住，然后说我就知道你没有在练，然后那时候钢琴老师让我练完了一遍在本子上记画一个正字，就是画正的一笔，然后呢有时候我偷懒了，我就在上面就直接写正，然后因为写的很顺滑，钢琴老师他又把我逮住了，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没有练，你看你的正字写的多顺，一看就是一笔画几笔画写完的。
对，
然后就是在钢琴练琴上被逮住无数次，因为你练琴练多了之后，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苦行僧。
这一模一样的经历，我妈妈也是让哪怕他们不在的时候也让邻居家的阿姨会对我进行这样的监督，经常敲敲门啊什么的，就是哎好让一会儿又溜出去玩跑一圈，然后撒点小谎啊什么的都很正常。我觉得小孩子的天性就不是那种可以集中注意力特别长时间的。是什么东西 东西一直推着我后来走上了这个职业的道路。我其实是一个还是挺喜欢疯玩啊，然后小的时候是那种就是很喜欢跟男孩子们一块儿去玩的，就都是什么沙子啊石头啊什么的，那种类型的啊。但是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这个过程可能有一些小的啊不同的一些机遇，比如说小的比赛啊，或者是小的演出和亮相，然后你表现得非常不错，后来大家就对你有更多的期许，然后你自己也会虽然是很小小的一个小朋友，但是他也还是仍然会得到一种认可感和自豪感啊，然后慢慢的就这样就是一步推着一步的这么走过来了。
您好温柔啊，我觉得听了您的这一段采访，很多家长应该都会觉得我们小孩练琴虽然怎样我们可以宽容一点，也许他长大了他就会自己走上这条路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